这是耶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您好，祝您身体健康。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里相逢。本期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以及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缘流失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歌曲在 Pelangina 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新闻。
各位听众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先向我们拜了，那就是新闻。新闻内容第一，中东要求转动资金实行全国征收起立和全国关爱行动。第二 ，Edi Prabowo 感伤，已说人针对的简直印度尼西亚随意的外国专制。第三，国家经济复苏已转型，特别工作组针对中小企业的历史蝴蝶将有一其他计划。第四，经济复苏第三力度将不只是口误。规定中，我国总统约科维多多要求动资金实行全国征收起立和全国关爱行动。8月12日，在雅加达中东部组的印尼动资群成立59周年纪念仪式上，中东解释全国征收起立行动是带动所有民众及遵守卫生规则，而全国关爱行动只要就是民众互相帮忙、互相关爱及互相分享。中东也解释这两项行动不由可解决全国抗疫的问题，但是也磨练了董志金的领导精神。就可以得到中东普通道，董志金一向依赖都是晋江的一态，能面对各种挑战，关心别人遵守起路，不抱困难及不着细心的伟大精神。国家元首正在面临新冠状病毒大流行形势经济危机期间被需要的大无畏精神。若果遇到的总统也提醒全国董志金必须严格遵守抗疫卫生规则，戴口罩、保的社交距离及各个解决民众行动遵守该规定。他不动说，如果所有遵守起立行动和关爱行动继续被实行，有可能将这个阻止新冠状病毒扩散，减少新冠病毒病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各听众，海洋和渔业部长 Edi Prabowo 说，尽管们设法在贝纳杜纳地区复活了 以所带有之难过之的砖。这是尽管我们认真检测印度尼西亚水域的一种形式，农业部队那些在其不懈的行动捕捞在印度尼西亚水域中是活动的外国专职的 官员表示赞赏。 Edi Prabowo 星期三在巴厘岛本网告诉媒体，闪烁砖的捕捞没有找到重大抵抗。他说北部的船只已经在印度尼西亚目前正在进行审查和法律程序，并作为国家没收的证据。如果改装仍然可行，它将被使用或移交给一些学校或研究机构。此外 Edi Prabowo 部长还说，由于我们是邻国并成为东南亚地区，他还与越南政府进行了协调，因此有必要进行协调，以便将来警告任何违反国际规则的船公司将受到该国的制裁。规定中，国家经济复苏与转型工业工作队主席布迪古纳迪沙迪金表示，针对卫星中小型企业的绿色补贴计划预算将以其他计划，卫星中小型企业绿色补贴计划的预算上限为35亿吨，有被1.33万亿吨吸收，但是这种吸收对1300万名的中小企业的卫生还太过240万亿吨产生了影响，因此是争议的上限可能会用于其他计划。布迪古纳迪沙迪金在星期二亚加达总统府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卫星中小型企业绿色补贴计划的预算也转移到了一个新计划，即对卫星中小型企业的生产性援助，最高限额约为22万亿吨。穆迪说，这个计划是一笔整管所以不是贷款。规定中，经济动作部长埃兰格哈达都表示，各部门或机构将指责第三力度的资助以利用经济。埃兰格解释说，在一部先符合约克维多的总统的指示，印度尼西亚经济在第二力度这个里的负增长率5.32%，与2017年冬季相比，埃兰格说需要提振经济以便经济回复到其积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这次政府指出，他在舟山几乎在2020年印度尼西亚互助协会全国工作会议的扎山会议发表讲话时说，中东鼓励各部的职责及积极方向发展。埃兰格解释说，除了增加这个资本和商品之外，政府还将提供资助和补贴，使用于卫星中小型企业、公司和工人。另一方面，在健康方面，应对 COVID-19 大流行也将是清明两年政府的重点。在各一种活动和预算中看住，然后埃兰格说到这个2022年和2023年将实现健康和经济复苏。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欢迎收听一下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世界母乳喂养日。母乳是六个月以下出生婴儿的第一种营养素，在那之后可以给婴儿引入其他类型的营养摄入，但是直到二岁进行纯母乳喂养可以提供抵抗疾病的免疫力，但是如今出于实用性、职业和无知的原因，许多母亲忽略了母乳喂养，而依靠配方奶或者其他摄入。结果，印度尼西亚儿童发育迟缓，在当前面临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病中没有母乳的婴儿的健康正日益受到威胁，并将影响身体的发育。2020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全球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使地球更健康，同时印度尼西亚设定的次主题是印度尼西亚投资促进地球健康。周三为今年世界母乳喂养周之际，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鲁夫·阿敏表示，母乳喂养婴儿可以减少儿童发育迟缓或者主乳症的发生，因为母乳可以满足从出生到一千天的婴儿对营养的需求。据马鲁夫·阿敏副总统说，通过给婴儿提供纯母乳喂养将有助于政府实现到2024年把侏儒症儿童患病率降低 40% 的目标。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长 Trawan Agus Putranto 表示，根据2018年印度尼西亚基础健康研究数据，今早开始纯母乳喂养的认知值有 58.2%。 2017年印度尼西亚健康周差数据也显示，接受纯母乳喂养的六个月以下婴儿比例仅为 52%。 从70年代到80年代，母乳喂养运动至少持续了六个月，而且长达二年。当时政府除了提醒母乳婴的健康以外，还着重强调印度尼西亚的出生率和人口，通过每个社区领导人和社区本身直接参与的健康计划。每个街道中综合服务站的发展已经足以在减少了母婴的出生和死亡人数。实际上，给婴儿母乳是为了提供免疫球蛋白，它们是可以增强婴儿免疫系统的物质或者成分。因为没有从母亲那里获得纯母乳喂养的孩子，比得到母乳的孩子生病的风险更大。家庭成员如丈夫、宗教领袖和社区参与母乳计划非常重要，并在母乳计划中具有影响力。因此，可以通过社会保健中心和医疗卫生综合服务站促进和再次推广母乳，来消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婴儿配方奶的广告活动的批准。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hank you.
庆祝2020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75周年的主题，前进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万岁。
新型的冠状病毒爆发已经蔓延了的世界许多国家，希望被感染者早日康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防止疾病蔓延做出贡献，在各方的参与和充分的努力下，我们相信疫情很快就过去，加油。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国际发生的时间。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各位听众，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开始中，1926年8月13号，那就是 Fidel Castro 出生的。各位听众，1926年8月13号 ，Fidel Castro 出生的。Castro 是古巴领导人50年的。Castro 从1957年至1976年担任古巴的总理，并以1976年至2008年担任古巴的总统。此外，他还以1965年至2011年担任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Fidel Castro 在古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讲座。Castro 之前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当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使古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时，这种理解成为他的基础。规定就然后到了1960年8月13号，那就是中非共和国独立的。中非共和国是非洲内陆的一个国家，以乍的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和喀麦伦接壤。这个国家以前是法国殖民地，成为乌邦尼沙里1960年8月13号获得独立。经过16年的独立，中非王国得以建立，但是以1979年该国的姓氏改为共和国。规定中最后到了1961年8月3号，那就是柏林将见证的。接着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分为由美国及盟国控制的西德和由苏联控制的东德。柏林是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首都，是重要的地区，也为两个地区。然后许多东德人凋亡，是因为他们不想生活在共产主义人心态下。结果也有200万东德公民离开了家园，前往西部地区的各个国家。在苏维埃的批准下，当时的东德领导人 Walter Ulbricht 下令隔离东德公民。1961年8月3号，在东柏林和西柏林
浙江的边界上安装了长度超过100英里的铁丝网，并用混凝土墙台地。各位听众，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冥想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华语节目。通过本台的华语节目，您可以增加你对印尼的了解，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接下来给你们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各位听众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现在明白了我的印度尼西亚。我的印度尼西亚地母是印度尼西亚的以计算是由于2100年的气候变化。各位中就在会正在我的印度尼西亚中非首先是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在跟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里相逢。各位中如果印度尼西亚不知道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到2000年，印度尼西亚平均每年可能获收高达6%的国内生产总值，算是贸易农业大学的科学家里加里布尔教授在由环境和林业部举办的在线印度尼西亚2050年气候变化远景网界研究会上说，该网界研讨会一周二中亚加达访问，李加利解释说，如果不采取缓解和适应措施，印度尼西亚可能会发生气候变化的影响。这有两个经济影响，其对市场和非市场的影响有一气候变化，农业和沿海地区可能会受到市场影响。同时对于非市场而言，健康和生态系统等行业将受到干扰。如果有考虑对市场的影响，估计每年到2100年算是平均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8%。这个数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6%。同时，如果考虑的非市场影响，则将平均显示增加到6%。如果在模型中包括灾难，这平均显示会增加到7%。因此，如果印度尼西亚不能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算是将远远高于世界。如果考虑的灾难，这将分别达到2.2%和2.6%。李加利表示，到2000年早期，导致以适应气候变化的导致。越战印度尼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0.2%，可避免每年国内生产总值显示1.9%。他说，在短期内，气候变化几乎不是一个值得解决的浅薄和高度有限的问题，但是这将是印度尼西亚在未来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农业和造成不良适应方面面临极大的损失的风险。同时，环境和林业部减缓气候变化主任艾玛·拉玛瓦蒂表示，根据巴黎协定的任务规定，所有同意该协定的国家必须制定联合国际变气候变化国家公约的长期的非方文书其地发展战略，并将其转达给联合国气候变化国家约公约。2020年第四季度，根据 Emma Coffee 就大流行对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产生了影响。然而，由于全球温度逐渐累积上升， 印度尼西亚人需要一件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随着统摄的流失，气候变化将产生多种影响。各位听众，今天的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Voice of Indonesia，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您也许今年已经计划来访问印度尼西亚的，但是仍然不能旅游。希望通过接下来的节目，您可以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sona Indonesia 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的节目。各位听众，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的题目是有关西兰卓尔高地。各位听众，很多人认识马格朗，因为旅游景点遍布全球的，例如博罗布多尔、 建设宗教啊的这座城市有许多优质的旅游景点，各种的探索，成为锡兰丘高地。锡兰丘高地位于宗教啊马格朗格两克街道芒里村，却位置是在海拔1300米的松林山脚下。锡兰丘高地隔离马格朗整广长的15公里，大约花费30分钟。要进入这个旅游胜地的，您需要支付每个人1万5000盾左右的费用。各位听众，锡兰丘高原旅游景点的主要景点在于尊景日出，清晨是游览锡兰丘高地的合适的时间，早冬该谷的事业一边在天气晴朗时可以近短的看到日出。东方的日出尊景装饰有摩拉伯火山、摩拉伯和特勒摩友的剪影。日出结束后的锡兰丘高地的美景中引领人之迷的山峻更加景观。您可以在美丽的纯净山背景下拍照的。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呢，谢喜欢录音的人来说，这个景点是各地方的。因为锡兰丘高地提供了录音的录音具，您可以好受马格朗市的灯光，并在夜晚欣赏星空的。那里的管理人员还为不想打有续带录音设备的游客提供的帐篷，那里有电，因此您不必担心小公鸡电池用完了。锡兰丘高地的温度非常冷，晚上大约11摄氏度，因此如果要露营，请带一件厚外套。不用担心这里也有视频台，如果您想去录音，可以在哪里购买的视频。各位听众，今天 Indonesia 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
Menangis, nangis sendiri. pun tetap sendiri. Biarkan orang tertawa, mencaci juga menghina. Ku akan teruskan terbang menggapai bintang. Biarkan aku kan terbang, melayang layang di awan, menuju langit yang indah, istana bintang, istana bintang, istana bintang.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本台只希望你们都喜欢本台播送的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无言流行节目《Warna Warni》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规定中接下来就可以收听无言如实的节目。规定中大家好，今天无言如实的节目的题目是有关印尼学生在国际艺术节上取得了成就。规定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感到自豪的，来自雅加达68公里中学的学生尼拉·埃利沃拉·布特里西安杜里，于2020年8月5号至16号在日本东京进行的第21届国际中学艺艺术界的上获得了最佳女性美吴磊爹的金牌。该声明是由国际艺术文化基金会主席的哈鲁伊萨汉达直接宣布的。考虑到该主者仍处于遵守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时期，因此比赛和节日的举行没有直接参加。参加国际艺术文化基金会的参赛者必须经过各自国家的选拔的过程， Nila Eleora Putri Sianturi 是由教育和文化部出资的2019年全国学生艺术节和竞赛的金牌得主的。除了这些类别，还有日本艺术和文化的类别，在海报和卫冕类别中的每个国家最多向国际艺术与文化基金会发送四项最佳作品的提名，每个国家选出一名优胜者参加评奖的典礼。各位听众，尼拉的海报要求主题为 Don't let them lay on the street for too long，不要让他们在街上睡得太久。这个主题中，妮拉提出了社会上最大的问题，且流浪儿童、穷人没有住房和流落的街头的儿童。他补充说，儿童经常是虐待的、离职的受害者，知道被压迫者都过期了。妮拉流浪儿童不仅需要政府的关注，还需要各方的关注，他们需要同情和应得同情的。但是许多人仍然不在乎并无视他们。教育和文化部国家拯救中心负责人阿塞苏玛亚里表示，国际艺术和文化基金会的活动不仅应被视为加强友好关系、广大网络的依归的机会，而且应被视为在发展有着和可自己的世界交易、艺术和文化方面逐渐寻求合作的依归的机会。规定中，有国际艺术和文化基金会组织的音乐节有18个国家海报和为花类别的赞奖。除了这些类别，还有日本艺术和文化的类别，在海报和绘画类别中的每个国家最多向国际艺术与文化基金会发送四项最佳作品提名的，每个国家选出一名有胜者参加领奖的典礼，所评发的四个最佳作品提名是2019年全国学生艺术节和竞赛的获胜者。该艺术节在南邦省的班达兰邦市举行，分为男女类别的海报。规定中，今天韵律学的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Voice of Indonesia， 祝与你联想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希望你喜欢本台刚才播放的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2001的流行歌曲，是由安迪拉乌达米，或是广泛被认识为安迪拉演唱的。2012年，安迪拉发行了他的第一首单曲，题目是《恩雅》。在久违的安迪拉于2016年以老式流行音乐的概念代指单曲《梦希朗》，意思是消失了， 这首单曲由 Malik the Essential 的 Ilmam 和 Lale 以及 Nino Ran 选写，是相关向爱人告诉了女人的内心。在这首单曲中，女人深深地爱上了她的爱人，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在一起。这样的故事是在人们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简单的故事。这首歌曲也是安迪拉发行首张专辑 What I Love。 安迪拉本人也在这张专辑中创作了两首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安迪拉演唱的歌曲《梦希朗斯诗笑诗》。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端播播端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你们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以及 Twitter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代表今天的播音员我 Nova， 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